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来宾片，我是布鲁。今天我们又请回来了，久等。
上个礼拜都还没讲完，你就把我赶出去是什么？
不然呢，营业时间要结束了，
甚至讲得正激动哎。
对，所以要就是要剧就是要好看，就要切入。切在大家想要知道的地方，
明白？
哎，结果大家已经忘记了。
那是你要重新再跟观众来讲说，我上个礼拜讲什么吗？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难的东西，就是要分段的慢慢细嚼，你才可以感觉到它的味道。
你知道我中午还没吃吗？
啊，你最近很忙是不是？
我最近超忙的，我们周末还要去打球，我跟我儿子去打球。然后有一次就在河边的时候看到
你去河边打球啊，
河堤啊，台北市的河堤其实很漂亮的，骑脚踏车啦，现在打球啦，还有一些遛狗啊，然后一些什么极限运动的那种场地，其实
我知道河滨嘛。
那我就看到一群老先生，上面写台大 EMBA， 我就很兴奋，然后整个那个都兴奋起来。我就想说，不如不知道在你们里面。
哦，知道你，所以你今天周末突然打给我，就是为了这个？
没错，
我还在家里睡觉吧。
我看了老半天，奇怪，怎么没有你没在里面打？
哦，对了，那个是台大 EMBA 的垒球社。
哦，垒球社，
台大 EMBA 的第一大社。最大就是垒球跟高尔夫啦，因为可以打到比较年纪比较大。
那我请问你是参加什么社？
我是高球社的。
哦，不要有这种傲气。
我不是傲不傲气的问题。
老虎伍兹都快退休了。
哦，老虎伍兹，那他应该还可以打很多年啦。
哦，还有自己的品牌。
对，为什么被你扯到这边来呢？我发觉来上这节目的都很喜欢乱扯一通。好，我要帮大家复习嘛。上次我们讲到你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去了解的是 AI 从训练端到生成端它的不一样在哪里，跟为什么黄仁勋要在新的 GTC 大会讲出一个 GTC 它发展的一个新的架构。
没错，其实我觉得简单说，很多人疑问说他去年出的什么 H100 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新的 AI 也是很强。
对，
那他们搞一个新，然后没过一年啊，又搞一个东西让大
家，去年的什么 H100 什么，就是反正你看台湾的那些伺服器的组装厂就是在夯这些嘛，伟创啊、广达啊、技嘉那些的。
没错，
今年已经还不到一年呢，
对，就是啊，
又用出了一个新的 GB200，
搞了一个东西，今年妈赏自己一个巴掌。他有必要用自己的产品去打自己的产品吗？应该没有。
他这样会打到自己产品？
你如果已经现有的客户，我已经一头热要弄你这个，结果你搞了一个全新的东西，那我是要买现在的还是买未来的？
那上一集我们就在讲所谓的 GB200 是怎么跑出来这个新的东西的。
对，
那所以新的产品一定比旧的强嘛？
你说强也是，弱也是，
什么意思？
因为以前我上一集有讲了，上个礼拜来的时候就说它原本的算力太强了，所以它板子很大嘛，上面放了8颗的晶片。那
原本的算力太强，太强的问题？
对，太强的问题。因为太强是为了训练用的，训练这整个资料库，强大资料库来导出像 ChatGPT 这种东西。
所以去年出的那些东西它只适合用在训练式的 AI，
基本上是。
那生成式都是用谁的？
也是他们。可是你用那么大的算力，你有点
浪费。
超浪费。
哦，真的。
所以就会有衍生很多那种所谓特殊应用晶片的厂商啦，像世星啊、创意啊这些厂商来帮他们做客制化，帮他导出一些比较让他能使用应用面比较广。
我好像有开始比较听懂，所以之前去年的都是训练式的，就是 N 用 NVIDIA 的差不多刚刚好，但很多生成式的有点太浪费，就像你一个人去吃饭，你点了8道菜，
对
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解释好像也，我也不知道怎么兜回来。我们可以讲重点了，你不要再插话了。
我是要让大家听得懂哦。
我是说，以前的算力大，以前很难更新哦。上一这一代现阶段的其实都很好用，很不错。可是它新的架构就是把它拆成非常多
灵骨塔，
对，灵骨塔插拔式的，像任天堂卡夹式
USB 那种。
对，那卡夹式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堆起来，它的算力比现有的这些 AI 晶片还要强，
堆起来更强，
就是全部把它串起来用，
一加一大于二，
哦，大于二啊，大多了，比现有的更大，
大多了。
对，那它要用训练式也 OK， 现阶段的也可以，
哦，所以你就有选择了，
有选，你在同一套系统里面你就多一个选择，因为我每一个卡夹托盘然后每个托盘托出来都是两片的 GB200， 你托出来之后，你不是托出来啊，你可以分别使用，单独的使用、
哦、所以它这样等于没有打到自己的产品，
没有打到自己的盘，而且未来的更新世代或是坏掉或者是你要维修，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容易。
因为常常我们就会听很多人说 NVIDIA 做这东西就变成它好像就是垄断，大家都一定要用它的、嗯、就是这种概念嘛。
目前也没有人比它更强的、
啊、因为它自己已经先做出来、啊、大家都打不过它，它又再用出了更强的。
对，那这个在这个 GTC 大会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告诉大家未来很多东西的升级，很多它的应用面会更广。
更广你是说
它就是可以用到生成 AI 只是一个概念、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这一个东西。
所以你说它在这次 GTC 大会它又把它原本的 NVIDIA 的架构都再升级一个规格、啊、让它变成它可以去你说去它插入更多不同的东西来加强它的算力，是不是？
怎么一直在打断我的话，一直在打断我的话。然后，我们把它讲简单一点，就是它现在就是全部堆叠起来的算力比现有的 AI 晶片更强，可是它又可以分独立使用。那独立使用的话，就够这些客户呢，他如果要用到生成式 AI 的应用上面，他也觉得非常够用。
生成式哦，所以变成说他有训练的。它也要有，
也可以用
生成的，可是又不需要再买一个全新的来又不用再买一个全新的牛刀来杀鸡。
没错没错，然后未来如果更替啊、坏掉啦、升级，其实都很好插拔。然后这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最主要意义是，其实它把架构做出来之后呢，所有的厂商、硬体的厂商未来 follow 这个架构来做，它就不需要他们额外的认证。什么意思呢？以前 AI 大家不知道怎么用，所以 NVIDIA 需要去弄一个模板告诉大家你应该采购什么样的厂商用什么样的技术，然后现阶段因为插拔式的嘛，它架构都定好之后，它只要专心做它的 IC 设计就好了。
你是说 NVIDIA 本身吗？
NVIDIA 本身，
然后就不用再去忙那些其他这些小事情。
对，那
可以专心的多吃一些肉。
没错，那你会觉得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其实这个就是今年下半年一个投资的一个重点。
哎呦，进入重点了、哦、所以你原本上一集要讲的重点，
我觉得我上一集跟刚刚都在讲废话。可是要告诉大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讲重点要进入下
要进广告。没有，重点就是去久等的平台看了。
哦，是这样吗？
对，那我们不在这边讲啊。没有啦，不是，还是把它讲完。就是重点在于他创造了这个生态之后呢，以后所有的硬体厂商会互相竞争，竞争之后每个产品上面的售价就会变低。
这听起来好像那个 Apple 供应链的后期发生的事情哦。
对，那你或许会觉得说那对 NVIDIA 有什么好处？ NVIDIA 其实不是要做硬体那一块，他想要把整个派变大。现在买得起 AI 晶片 AI 的这些机柜的，请问都是哪些公司？
欸，我真的听就是那些什么 FANG 啊，美国最大那些大厂商嘛。
对啊，微软嘛， Google、 Amazon 啊，这些东西他们可能买得起，他们可以，可是他要的 AI 是整个市场上面的革命性的东西。
我觉得这听起来真的好像初期的苹果，他会，你看黄兴全不是说什么是新的 iPhone moment 吗？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 iOS 系统嘛。
对，
让大家都在这个生态系里面。看，苹果现在过这么多年，不是一直被告说垄断吗？
对。
但我觉得 NVIDIA 走了，就是他想要走。我或许我硬体也可以卖很好，可是重点我想要把软体这块垄断，大家都用我的架构，你跳不出去。
我觉得苹果到目前还是把持的很严重啊。他其实很多东西还是要他认证，他过他的那一关，因为他品质东西。可是晶片上面不需要，晶片其实他已经大到一个强到一个程度。那下面的东西它会给你一个比如参考的厂商跟架构，你要 follow 这个就是我 NVIDIA 认证过的也可以，不然就是采用你组装厂自己去兜出来，然后使用我的架构跟晶片。
是不是因为 NVIDIA 东西是很比较偏上游的，其实你离那个消费者还很远， 但苹果它比较面临消费者，就是它很多它要自己去把关。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东西，哎，你讲的也蛮有道理的，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我看到的东西，苹果这个 brand 它一定要把持住它的品质上面。那 NVIDIA 也是，可是它比较像是企业端那一
块 B2B， 它是 B2B 的，它是卖给专业人士的。就像我们以前在法人圈，你是跟法人讲，
哦对，
但像我现在我跟大众讲，我们的语言就不一样。
对对，我早上讲的跟下午讲的就完全不一样。
没错，你要等他听懂才有用啊，不然就是就听了就忘记了嘛，
啊、
或是没有听进去。
所以他的主要的用意，他的商业策略就是要把这个派变大，大家都能用到 NVIDIA 的产品为宗旨。可是在整个市场上面就变得非常非常
大哦。所以 GTC 大会他加的这个架构进去，就是变成大家都可以用。去年的可能还是比较卡在主要这些大企业。是这样吗？
这个东西我讲起来真的是蛮很复杂，可是不也可以这么说，这个东西是衍生出来未来一个方向，并不是现在你就买得起，因为这个新的架构比过去的更贵。可是这个贵有贵的道理，它可以更换，它未来维修什么东西就慢慢变得比较容易。然后我要说的是，他把一些比如说给组装厂或是客户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要的解决方案授权之后，下游硬体就会有价格竞争嘛。
哦，所以它的价格就可以下来。
下来，然后这个是未来的方向。
这个一定要用一般比喻大家都听得懂的。就像台湾刚开始有医美的时候都很贵啊，你打个什么针什么什么肉毒啊什么，反正就任何医美都很贵。当你越开越多家，像东区过去不知道几十家，大家价格就下来了。一样
的
概念嘛，
但是打的那个料还是在最上头的源头上面。
对啊，所以就是你只要这一有竞争，所以供应商的价格一竞争，它这个整体价格就比较可以下来，但这就是之后的事情。
没错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衍生出来，他当然在他的大会上面啥都没讲啊，可是这个架构上面你就可以发现到非常多的未来投资。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有 AI 的东西，现在媒体已经开始有讲了，也有一个词了，叫老 AI。
老 AI
就老 AI 的东西，就是现阶段现有架构上面很红的那些股票。
哦，你说去年那些已经是老 AI 了，
对，像台光电啊，台光电做那个 CCL，就是、
所以伟创、广达、技嘉都老 AI，
可以这么说。
这么快就老了？
对，他们不是说不会涨，也不是说业绩不好，因为现有的东西出都还是蛮足够的，而且现在现有架构本来就供不应求了。
那新 AI 是
新 AI 就是新加进来，可能过去是 second tier， 可能根本没有进入它的供应链这些，可是未来有机会
进。就 GTC 大会不是提到了一串名单，那些是新 AI。
那还是老 AI
啊？所以鸿海是新 AI，
新 AI。你去年之前，你有听到大家他妈 AI 把鸿海加进去吗？
没有。有，可是这没有人理他，
少少的
嘛，对，
占他的营收比重可能2-3%。可是今年他给一个 guidance， 他给明年一个市场上面，他的市场占有率要达到3-4%。
你说 GTC 有 GB200 的这个占有率吗？
没有，总体 AI 不管他做
什么东西，整体 AI，
应该是说他在公司 AI 的这个部分，他要成长到四成。
成长四成，占到四成。
你去看新闻好不好？我有点忘记了，我觉得我讲出来到时候妈被骂。但是以前就是大概只有2-3%左右，就是 single digit。那接下来可能它的成长幅度很大。那鸿海这波涨上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更何况他们的董事长出来讲，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他们的 AI 未来是个咖了。
那他们的电动车呢？
电动车还是在做啊，不要这样子。最近电动车比较没有那么，我们找红的讲嘛。
好，我欣赏你。
对对对，之前讲 ETF， 现在讲 AI， 然后再接下来讲什么东西？
哦，对对对，那不红，我们先摆旁边，等红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讲。
对，所以老 AI 的东西不是说它不会好，而是说它的市场上面的关注度可能在下半年就不是他们了，因为新的架构 GB200 出来了嘛。大家要讲的当然是去讲新的
哦。对啦，尤其在投资市场，新的东西的那可看度跟爆发性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那老 AI 其实涨到一个价格啦，它的评价基本上也高啦。
对，你要又有什么新的故事再去推升它的价格，就你需要新的东西。
没错啊，像宅版以前是 Ibiden 日本的，现在可能是谁是第二个？哦，那我在我九等上面有讲说，比如说 Unimicron 那个
星
其实哎蛮、欸、有机会，尤其它产能那么大，
是你的旧爱哎、欸，
不能还没当 S girlfriend 好不好？其实不是旧爱。我最早是南店，
还在啊，对哈，
对啊，不是对哈，那个疫情的时候，南店你看涨多少
啊、哦？以我过往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久等的爱通常就是在你抓大概两年，
没有那么久啦，
差不多
有在变了
哦，真的吗？
真的
你有变得比较快了，
这
你干嘛？
不是，就是我觉得现在有稍微。我已经改了，因为以前常常在讲到投资人都不想听了。等到市场在讲的时候，我反而不讲了。
哦，等于你已经讲累了。
我真的讲累了，然后都看到市场上面写的报告，基本上都跟我以前讲的一模一样。
对，你真的是很未来，你中间就会有个两年的空窗这样。
对，当然也有失败的啦。
啊，没有，我觉得两年，可是两年空窗，他也不是完全都不懂，他可能会来一波，涨个两三成，结束两三成就结束，然后真的到两年，例如说一段时间后，他真的故事发酵的时候，哦，那个爆发力就不是那种三成五成可以形容的。
没错，所以我结论，我在这一段的结论就是在告诉大家，下半年 AI 还是会继续很红。可是老 AI 呢，它可能业绩有哦，因为它现阶段现有平台上面继续在出嘛。
除非你的业绩比大家预期的还好。
对啊，还有就是你有机会在新的架构 GB200 里面，你也有占到一点份额，
分到点汤。
对，以前呢，因为 NVIDIA 都要认证，所以基本上你要使用它 NVIDIA AI 的这些晶片的架构，你都要必须要 NVIDIA 认证过的供应商才行。可是未来就不是了。那未来不是呢，不代表说现有老 AI 的这些人会完全掉单变成零，而是有新的，他可能冒出来突然占个 5%、10%， 那你老 AI 的股价就会跌了，那你新的 AI 这群供应链就会涨。台光电在之前就是因为韩国的斗山
我知道，
那斗山有拿很多吗？人家说什么掉，怎么可能全掉？
对、啊、
一定是拿一些嘛。
欸，这个刚好我们在我们前最近的集数里也有提到，
对，
就是台当出现竞争者的时候，
所以这个东西的跷跷板就变成一个，你可以去权衡说你到底要放多少资金在老 AI 跟新 AI 上面。
哦，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进行式，不是未来式。
那我也要提醒大家说，现阶段很多人去讲说现在的评价很高，如果是新 AI， 然后评价高，你大可不用太担心。
新 AI， 我们要到底怎么去？如果我们是一般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分辨的话，
就未来你会看到媒体啊，或者是一些报道啊，一直在讲一些未来 GB200 它干嘛干嘛的，这个就算新 AI，哦，
或者是你已经知道了，就是旧 AI。
对，如果去年真的涨到那种不可思议的，就有点旧 AI 的味道，然后老 AI 的味道。那新 AI 的话，下半年我觉得很多投资的报告啊，因为 NVIDIA 这个在讲一个新的平台架构。会把所有的人关系到 AI 的公司呢，他们的评价全部移到明年来看，也就是2024年不管赚多少钱好或不好，其实大家已经越来越不太 care 了。
2024年那不 care，
真的啊，
大概 2025 啊。
那你现在看最近我举例子好了，比如好像高盛出了台达电啊，请问他里面是写什么？他写2025年。
但通常用到2025年，这市场是不是就有点偏热
啊？但现阶段到下半年为止，我觉得大家的投资方向就是，你不要人家说啊一二季不好啦，干嘛的？其实大概我觉得重视度也没那么高。那星星也一样啊，像那个汇丰有出一个报告，他在讲星星，那他的理由他也是讲2025年了。
哦，
我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今年或明年还是干嘛，只是目标来讲，很多分析师已经很多把一些获利数字推到明年来估算他现在的目标价。
哦，我理解你的意思，我理解你的意思。反正现在红的也是940嘛，也不
说到940，我真的也觉得很好奇耶。
好奇什么？
就是大家什么自救会，你不是觉得很荒谬吗？
很厉害啊，都还没上市就自救啦。但我觉得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在看戏的啦。
对，没错，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创那个自救会，但是我觉得这自救会，你说你的 你买这个940变成没有钱赔光了，大家抗议抗议抗议，那你可能现在还没上，还没挂牌嘛？原本挂牌价是十块钱，
对、
啊，那个申购价是十块钱，可能挂牌9.6、9.7，你一张少个两三百，抗议自救。
所以我跟你说，里面嘛88都反串的。
所以大家这个东西鸡生蛋，蛋生鸡啊，所有成分股也是现在股市的东西，只要大盘还 OK 的话，我觉得 ETF 本来就是一个分散风险的东西，
是没错啊，是没错。
所以不需要那么的紧张了。
对，好啦，所以讲回来 AI， 我觉得这集的重点就是现在是变成老 AI 型。我还是听你讲我才知道，我最近有没有在新闻上看到这个所谓老 AI 的说法。
我在我九点写完之后，当天下午就有人感觉是朝我那个方向写。
哦，因为这些报社的资深的，
我的啦，他们不是看
的，都是你以前的小弟嘛。
应该没有啦，大家乱讲，然后被追杀，好不好？只是说这个趋势会慢慢浮出来。那我相信媒体会用一些比较容易懂的字，因为我一开始一定是用比较难懂的东西去想这一个问题。
嗯，我相信你在我们这边讲的已经是有简化很多层的说法了。
哇，这有压力。
尤其我要一直在那边插你的话，才可以让大家能理解，欸，你每一句的这个内容到底想表达什么。
因为有时候不懂的时候，你问的问题其实面向很多，它不是我单一讲完之后就能让你完全知道，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也很好，就这两集从到底为什么这个现在九点现在新看的东西的 GTC 大会大家都知道，可是细节真的我觉得八成大家都不知道。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比原本的屌这么多，导致现在的供应大家看的什么老 AI 还新 AI 的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这集九点跟我们分享里面的架构是怎么变得像现在比较新的样子。
没错，那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投资其实还是要有一点风险控管，因为这个东西风潮，你虽然我们知道长期明年下半年怎么样，可是一下子有可能反转，反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基本面变了，而是市场上面的氛围可能又有点转变。
你知道说那个啊，投资基金有赚有赔，请自行承担风险。
我是说大家还是要控制自己，不要哦，这个很好的时候一股脑全部压进去。
可以讲，我觉得还有我们听众都是算有理智的，主要是比较想让大家知道，欸，这个架构如果你大概有个概念啊，你之后再听到这些东西的话，你会比较能马上就去理解这个大家在疯的点在哪里。
也是在看新闻的时候，你就慢慢的愿意去读它啦。常常有一些东西都搞不懂。
OK， 那就感谢久等这次来跟我们分享喽。希望下次他可以早点回来上节目。
对 ，Google 一下久等观察，应该也看到我的频道。
还有，你可以去看久等不演了，不是看，听久等不演了。
久等不演也是就是不演了。
那我们下期见，我是布鲁，
我是久等，
拜。